台湾网红八炯誓言剿共，引海内外共鸣，赖清德发声。杜鲁多宣布大规模内阁改组，应对执政危机。荷兰政府阻止中共等外资收购高价值技术。前港督炮轰工党政府，英国上议院论对华政策。北京昌平区政府强拆，十万业主公开宣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1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你知不知道希望之星除了希望之星 TV 和美国广播网，还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对大陆的短波广播。这个是我们坚持了20年的一个项目。我们的义工为了将真相传到中国，长年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建设并且守卫，围绕在中国四周的百几个发射塔，还有人曾经因为这样失去自由。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资金，对大陆广播亦都没有广告商赞助，这部分的运作多年来一直靠善心人士的赞助。现在我们亦都请你伸出援手，$20就帮到我们向中国大陆广播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等我们一起传播真相。捐款网站的连结在下面的置顶留言。感谢你对希望之星的支持。台湾网红八炯和网红音乐人闽南郎的统战片造成的连锁效应，已经造成暗地里亲共的网红政客纷纷被曝光，正赶上台湾立法院为选罢法、宪法诉讼法、财政收支划分法等修正草案投票。这场反共浪潮在台湾变得异常汹涌。20日，由于国民党立委阻挡民进党立委进入立法院，双方爆发肢体冲突。经民联等民团20日在立法院济南路旁边继续举行清鸟活动，抗议国民党的操作。现场参与者表示，要先保护自己的国家，先能够令现在的生活维持下去。亦有人说演唱会没有看到还有下一场，但台湾只有一个，没有了就没有了。而和闽南郎陈柏源合作拍中共统战纪录片的网红八炯，在最新发布的影片中向台湾最大在野党宣战。他声明应该继续蒋介石的教训，不应该包容中共，更不应该剿匪不利。面对敌人，没有妥协，没有弹劾，没有投降，没有谈判，更没有退让。在陆续曝光被中共统战的台湾各界人士之后，八炯和陈柏源接到了很多恐吓信息，试图令他们停止曝光中共统战真相。八炯表示，因为他们亦是这样对我的，我的怜悯将成为我被倒台的最重要的关键，因此我的信念将坚如磐石，将以无比的决心迎击你们的任何同伙。请贵党尽请全力和中共一起向我以及闽南郎进攻了，我们将孤军迎战，无所畏惧。八炯誓言说，我将捍卫我的信仰以及土地，抗击中共以及党羽，若有一日我跌低了，我将无怨无悔，愿祖灵宽恕，愿祖灵见证我这段燃烧的生命。这个是一场无可回头的抗争。八炯最后发表了不自杀声明、不酒驾声明、不闯红灯声明。他表示，近期若遭遇不测，请容我是战死的。八炯这段声明引发了众多海内外台湾网友的共鸣，纷纷跟随发声，八炯你震撼到我了，你真的有种。这个世代不需要小清新，需要的是你这种肯站出来对抗敌人的人。有一种感觉，这个强大的誓约将换来强大的力量，加油，我们与你同在。海外台胞则表示，八炯放心啦，你绝对不孤独，你知道有多少人和你站在一起，不单止是台湾乡亲和你在一起，不要忘记了海外的我们。散居在全世界的台侨们， 我哋隔住山川大洋，亦同你一齐敬佩，亦赞叹你嘅勇敢同正义，加油！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喺 X 平台发文，琴日去咗青岛东路，喺细雨中见证咗抗议立法院在野党嘅群众们嘅愤怒。唔单止有年轻人，仲有好多老人同细蚊仔。有一位小朋友举嘅牌上面咁样写嘅：今年五月我小五，我喺依度，现在我小六啦，我仲喺依度，自己嘅国家自己救。咁冷嘅天气，佢一面坚韧嘅表情企喺嗰度，令我深深地感动。喺台湾民众觉醒抗争嘅同时，在押嘅民众党主席柯文哲20号上昼再度现身提讯，台北地方法院当日表示，柯文哲申请解除禁止通讯，将辞职声明交俾民众党秘书长，法院认为申请合理，裁定准许。台湾时评人陈家宏评论话：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第八项规定，立法委员除了现行的罪犯之外，在会期中非经立法院许可，不得逮捕或者拘禁。立法委员除了现在的罪犯之外，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张君丽在他的《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一书里面亦讲到，任何以强制力拘束国会人身自由，使其不得出席会议并自由独立行使职权者，都同国会议员不受逮捕特权的立宪精神相抵触。国民党立委封锁会议室前后门，阻止民进党立委进入，接着用短短的3分钟内将草案送出委员会。这种禁锢限制反对议员人身自由的方式，显然已经违反不受逮捕特权的立宪原意，其事实已经不正自明。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20号晚间在 Facebook 发文话，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已经宣布将针对这3项法案穷尽一切的救济手段，行政院亦表示会依照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守护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他表示执政团队会团结一心，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民主的纷争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未来希望一起汇聚更大的力量守护民主台湾。据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20号发布最新的民调显示，针对中共收买网红对台统战一事，有56.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修法管制。陈家宏表示，国民党以为自己最聪明，但其实是机关算尽，反误了自己的性命，这个势必令明年二月开启的罢免行动更加风起云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20号宣布改组内阁，大约1/3的部长职位遭到改组。之前加拿大政界因为担忧美加出现紧张关系，新的关税加剧国内通胀，导致政府内部动荡不安。杜鲁多面临来自党内外盟友和对手的辞职呼吁，为了解除9年来最严重的执政危机，杜鲁多宣布内阁改组以整顿政局。之前的几日中，加拿大的政府一直陷入混乱状态，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因和杜鲁多在应对潜在美加贸易战的策略上意见不合，宣布辞职，导致紧张局势加剧。杜鲁多20号在声明中表示，新的政府团队将关注加拿大最关心的领域，降低生活成本，推动经济增长，为中产阶级创造更多的优质就业机会。杜鲁多领导的少数自由党政府失去了左翼盟友的支持，同时面临来自党内的质疑。业界表示，如何处理和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关系，将成为杜鲁多需要应对的重头戏。如果两国发生潜在的贸易战，加拿大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将会遭遇严重威胁。荷兰政府加强投资审核，准备提高对高价值科技公司的收购， 合并同投资的审查规则门槛。英国电讯报报道，现在对于那些政府认为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交易，荷兰国内产业必须完成安全测试，这个将使约1700家荷兰公司更难被中共等外国投资收购。荷兰经济大臣贝利亚茨在声明中表示，近年来国际安全情势迅速恶化，荷兰成为混合攻击的目标，包括网络行动、间谍活动和破坏行为都造成威胁。他指出，将这些技术纳入审查范围，对荷兰企业家、科技创新以及荷兰经济的发展来讲都十分有利。计划纳入法律审查的新技术亦包括纳米技术、传感器和导航技术、高级材料以及用于医疗的核技术，试图回避投资监管的公司可能会被处以高达企业营业额 10% 的罚款。贝利亚茨暗示，有外国政府试图利用荷兰的高科技知识扩大地缘政治和军事实力，因此荷兰不能够再天真了。贝利亚茨补充说，与晶片光子学、量子和军事产品贸易有关的企业亦将会面临更多审查。政府做出改变的原因包括地缘政治的发展，威胁正在增加。他称，每个月我都会在办公台上看到有关的国家机密文件，我现在无法详细讲明这一点，但这个是我们行动的原因，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荷兰拥有非常高品质的知识和技术，有理由认为这个可能会落入坏人之手，这个就是我们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投资审查法在2023年推出，预计在2025年下半年成为法律。2023年荷兰情报机构 AIVD 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期间称中共是荷兰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亦是在近年荷兰在美国的要求下对出口至中国的荷兰半导体技术实施限制。报告中指出，荷兰将中方视为主要贸易伙伴，但中共军事野心膨胀，试图获得荷兰和西方的高端技术。今年12月19日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当年中方明确承诺，香港主权移交后将享有高度自治及各种权利及自由，并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维持香港原有生活方式50年不变。然而北京近年却声称此声明只是历史文件，不具约束力。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礼拜四发文炮轰新一届英国政府未吸取北京背叛香港的教训，只是顾同北京发展关系，幻想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英国上议院同日亦就中国的人权情况进行辩论，议员直指中国威胁英国国家安全。在1992年获英国委任为最后一任香港总督的彭定康，在最新发布的文章中表示，他在香港的五年任期就是同中共周旋，以实行联合声明条款。他指出，北京虽然未有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即时反悔，但在20多年后以港区国安法全面压制香港自由，上个月还将45名参与民间初选的民主派人士定罪，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为迎合中共而扭转香港的政治和司法制度。而英国官员近期却频频访华，想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提到，首相史塔默虽然想和中共就人权和民主等坦诚讨论，亦有向习近平提到英国公民黎智英，但彭定康指出，中共不会容忍任何批评，亦不会在其认为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遵守任何协议，要令中共承担责任，需要的不单只是讨论和求同存异，如果中国政府食言违反国际协议，就必须受到制裁。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彭定康此言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用事实揭露了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背信弃义，中共既违背了香港享有高度自治 同各種權利及自由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保持香港原有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承諾，並且以港區國安法全面壓制香港自由，包括上個月將45名參與民間初選的民主派人士定罪改革香港選舉制度等惡行。第二，善意地提醒政府等吸取北京背叛香港的教訓，不要只顧與北京發展關係，幻想可以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而無視中共實際上正在威脅英國國家安全而繼續誤判，導致更大的失誤。第三，透過香港和英國政府的事實教訓，給予世界各國政府、企業等正確應對中共、遠離中共寶貴的經驗。同日，英國上議院在就政府的對華政策進行辯論，特別關注中共在香港、台灣、西藏、新疆及南海造成的安全及人權問題。多位議員直指中共威脅英國國家安全。曾經在2019年親身到香港考察區議會選舉的奧爾頓，在會上羅列黎智英被審判在英香港社運人士羅冠聰被港府懸紅通緝，黃之鋒等民主派人士被判刑，以致北京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的強迫勞動、對台灣的軍事滋擾及支援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等一系列事例，直指中共是敵對國家，促請政府在最新的對華政策審查中回應。奧爾頓更直接警告北京正在以操縱、影響、網絡攻擊、滋擾、威脅和跨國鎮壓等手段顛覆英國及其體制。前幾日，英國安德魯王子商業拍檔楊騰波被指為中共統戰部效力，在英國充當中國間諜的事件，亦使正全力改善與華關係的工黨新政府腹背受敵。中共政府強拆引發民怨四起，北京昌平區沙河鎮民眾公寓突然被無預警強拆，並且不提前通知、不賠償，上百棟公寓都被說成是違建，多數是外來打工人口的住戶業主們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聯合起來，向中共總理李強寫信抨擊強拆當局的中飽私囊行為。本台收到業主發來的影片顯示強拆現場一片狼藉，影片拍攝者表示政府已經派來了保安，外面三個裡面六個保安看著業主。北京沙河鎮業主們說中央的政策三令五申，強調不准強拆，首先安置再拆遷，但是沙河政府和基層政府分到了賣房的利潤，錢花完了歪曲中央政策，尋找藉口將這些業主趕出去，再賣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這個是中飽私囊行為公開違法，十萬業主向沙河政府腐敗分子公開宣戰，如果誰不賠償和不安置，強行拆遷全體業主的房屋，全體業主以命相拼保護自己的家園和這片土地共存亡。信中控訴說沙河鎮政府突然襲擊強拆民房，沙河鎮的所有公寓都是由地方基層政府和開發商聯合建成的，違建公寓是沙河政府和基層政府的行為，應該由沙河政府和基層政府承擔法律責任和賠償業主的責任。據悉在12月18日，一位業主剛走出家門就被封在外面不讓回家，並被告知這個房屋是危樓，出現任何危險要業主自己承擔這個責任。吉德利五號樓的業主韓正表示17日開始是停水停電的第二日，他在晚上7:20左右落了一次樓，回來之後保安將我攔在了門外，我報了警，報警之後警察趕來說是政府拆遷屬於危樓不給入，我說我現在沒有搬，我是5號506，現在裡面還有住戶，我剛剛落樓，他不給我入，晚上這麼冷的天氣，冬天樓上已經停水停電，屋裡面亦很凍，我不能夠在外面留宿一夜，所以我必須要回家，如果警察沒辦法，那我就發生流血事件衝突。 后嚟警察话冇必要，揾咗佢哋领导人协商之后，翻嚟攞住佢嘅摄像机同我录像，话如果你翻到楼入边，俾你入去之后出现任何嘅意外，发生流血事件，系你自己承担呢个责任。韩正话呢个令佢十分后怕，翻去之后一夜都冇瞓过，佢喺度谂警察系参与拆迁定系被佢哋收买嘅？如果业主出现流血事件或者失联，绝对系佢哋故意造成嘅意外事件，因此佢要将呢段消息发到网络，令业主同朋友广传。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